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敬拜和赞美，求你向我们说话，求你亲自走出来牧养我们，求你将已经启示下来的话语借着无用的仆人能按着正义分解这真理的道，愿你圣灵膏抹我的口，使我讲得清楚，大家听得明白，我们一同在你的真道上得造就，得帮助，得长进。愿主施恩，愿主怜悯，祈求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圣灵所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这段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的7章1到10节，讲的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求耶稣来医治他仆人的病，在耶稣和众人面前所表现出来的信心得到耶稣的称赞，甚至被主称为稀奇。我想啊，如果我们在地上得到了哪位大人物他的表扬和肯定，那一定是受宠若惊，一定高兴得不得了，但是那个也都不一定是真的。如果能得到耶稣的称赞，那才是真正的称赞，才是有价值的称赞。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个得到耶稣称赞的这个百夫长，甚至被主称为是稀奇。那么到底稀在何处，奇在何处，让我们来一探究竟。所以我分享的题目是主所稀奇的人。我分三点，第一个呢讲到百夫长的爱心，第二点讲到百夫长的谦卑，第三点讲到他被主所稀奇的信心。我们先看第一点，百夫长的爱心，他的爱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三点，第一个是对仆人的爱，第二个是对百姓的爱，第三个呢是他是默默的爱。我们看第一小点啊，我们说他对仆人的爱。我们先说这个百夫长，百夫长是罗马的军官，按照罗马的那个军队的制度啊，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他是一个比较大的官啊。那么在奴隶制社会呢，奴隶是可以随便买卖的啊，像牛马一样啊，所以这个仆人就是他的一个奴隶，是这么样一个情况。那么像牛马一样的买卖一样的，那买仆人是干什么的？是要为他做工的，是出力的。所以这个百夫长，我们说他的这个仆人得了病，而且是得的很重的病，他完全可以把这个仆人丢在一边不管，任凭他死去，因为没有任何的利用的价值了嘛。他这么做一点都不犯法，在当时那个社会来讲是可以的啊，而且也不会有社会舆论的谴责。但是他却把一个卑微的、病得要死的、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仆人看为宝贵。当然了，也可能这个仆人呢的确是很优秀啊，也很出色，也为他出过不少力啊，他也是很能干，都可能。但现在问题是病得要死，一般对于病得要死啊，这是很可怕的，即使是我们的亲人啊，你查出来有什么病，而且是大夫说你这个病啊没有办法治了，那这个时候人是很为难的。你如果治，那大夫说没有把握，估计是人财两空；你不治，你又不忍心看着你的亲人、你的家人就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去，真的是很为难。所以呢，有一句话说啊，不论你多有钱，一场病让你回到解放前。这就是，当然了，是那个保险公司的它的广告嘛，意思上你说你买了保险呢，你就有一份这个保障了。死本身可怕，但是等死更可怕。然而百夫长这个仆人是有福的，在病得要死的情况下还能得到主人的爱。所以这个百夫长对待仆人这个爱，正像我们耶稣基督的爱，是自上而下的爱，是满有怜悯的爱，正是像我们的主那样抚救卑微的人。我们的人呢是爱，我们是向上的爱。什么是向上的？漂亮的、有钱的、有地位的、有身份的、健康的、财富的啊，是这样的。神的爱是自上而下的， 那些被人看不起的、瞎眼的、瘸腿的、长大麻风的、病得要死的，那么这些人在地上都是耶稣所爱的对象。而且我们这些罪人，在人看来一点都不可爱的，基督却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爱上了我们。基督撇弃高天荣华，降临卑微尘世，成为罪人和税吏的朋友，他是扶救卑微的人的。像百夫长爱他这个病得要死的仆人一样，这也正是基督的爱，我们当效法之。我们要爱我们身边那些软弱的，那些这个贫穷的，那些这个有病的等等，不如我们的，我们不是去看不起，而是去加倍的去关爱、去呵护、关心、帮助、照顾、扶持、带到，使他刚强起来啊！正像耶稣说：“你们在这个给这个小子啊一杯凉水喝，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才是基督的爱。好，这是第一小点，百夫长对仆人的爱。第二点，他对众人的爱，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是说爱我们的百姓。你看啊，这个百夫长去托几个教会的长老去求耶稣，说明他和教会的关系非常好啊。长老们怎么求耶稣的？圣经记载说啊，切切的求耶稣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爱的表现方式是什么呢？给我们建造会堂，就是什么？就是盖礼拜堂啊！爱百姓盖礼拜堂，为什么盖礼拜堂？经文说是因为爱，他看到百姓信仰生活、宗教生活的需要。一个外邦人，一个罗马军官，又不是基督徒，盖礼拜堂又不是他分内的事情，而且要花很多钱的，他却愿意出钱出力建造。这种爱百姓对众人的爱，正如彼得后书一章七节所讲的，你们有了爱弟兄的心，怎么样？不够，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这个百夫长，他不但爱他那个卑微的病得要死的仆人，他也爱众人，爱他的百姓。相比较那个在马太福音十九章记载的那个少年的官来问耶稣啊，说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呢？耶稣给他讲了什么什么那些诫命，他说我都遵守了啊。那这样吧，你就变卖你所有的来跟从我。他就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试问弟兄姊妹，我们是否有爱众人的心、爱百姓的心呢？还是只爱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再扩大一点，只爱基督徒，只爱信耶稣的人啊？是不是我们对我们周围的这个社区、我们的这个朋友、我们的同事是置之不理呢？还是这个你要愿意去关心他呢？啊，所以这个百夫长爱百姓的具体表现是建造会堂，因为他看到百姓的需要。神爱世人，什么具体表现？他为了我们舍命流血，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所以爱我们是有表现的。而且神是什么样的爱？爱世人的爱，信和不信的他都爱。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我们要效法这个百夫长的爱众人。我们愿意，是否愿意出金钱和时间去爱我们周围的人，爱那些不信的人，去爱众人呢？我们在神面前当思考。第三小点，百夫长的爱啊，是主动的，是默默无声的爱。有的人是说了再做啊，这个也算不错。还有的人是什么？说了也不一定做。但是这个百夫长是做了再说，他默默的去爱这个仆人。他去求耶稣，不是因为这个仆人去求他，让他去找耶稣来医治，是他瞒着这个仆人，是这个仆人不知道的。他是自发的、主动的、默默的。我们爱神爱人也当这样，不是因为别人的提醒和催促，或是看别人这样做了，哎呀我要不做吧不好意思，叫跟风随大流啊。或者是你做了点好事啊，你去帮助人呢，你去奉献啊等等，你去敲锣打鼓啊，这个让大家都知道啊，大家快来看呐，我是如何爱主的，我是如何行善的，我是如何奉献的，在人前吹号。这都不是圣经的教导。当然了， 我知道啊，我们教会有好多的弟兄姊妹正像这个百夫长一样，是默默的爱，默默的付出，在教会里面做着服侍的工作啊，他们在职场在社区也都有好的见证。我们要传福音，领人归主，帮助贫穷的人，因为这也正是基督的爱。基督拣选我们是什么？不是因为我们比人好，然后要我们借着把他的爱要传递出去，使更多的人来享受他的爱。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百夫长的爱心。第二点，第二大点是他谦卑的心。他谦卑在何处呢？两点，一点是求，一点是他认为他不配。百夫长为什么求耶稣？因为他相信耶稣能治好他仆人的病。从表面来看呀，他是罗马的军官，罗马的人，别说罗马军官了，罗马人是不允许求犹太人的，犹太人是战败的民族。当时的罗马公民就像今天的美国公民一样，很多人来到美国啊，为了个绿卡，为了公民，那真是费了很多的劲，那做了美国公民是很骄傲的啊。到底骄傲到什么程度呢？你看在使徒行传的22章记载，保罗被这个千夫长捆绑了，百夫长要鞭打他，保罗说，哎呦，你不要打我，我是罗马人啊。你是罗马人？千夫长说，你是罗马人？对啊。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公民。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所以你知道这个罗马的公民的身份是很高贵的啊。但是这个身为罗马公民的百夫长却为了一个仆人的病放下身价来求耶稣。今天我们遇到问题第一时间是什么呢？你是否想到祷告来求主了？还是想到去找关系，花钱托人，动用你的人脉啊？最后实在是人的办法是用完了啊，才想到找神。正所谓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求人不如求己。对啊，我奋发图强，我有社会地位了，我有好的工作，我不用去求人。求人不如求己，但是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你己更是非常有限，求己不如求神。我们为什么会求人？因为相信我们求的这个人他能够帮我们解决问题啊，所以我们不惜花钱，这个请客送礼，这个各种办法，最后呢也不一定能办成。那我们为什么不求神呢？你不相信神，是不是？求主饶恕我们不信的罪，求就是什么？求就是祷告。所以一个不肯祷告，不愿祷告，不爱祷告的人，就是一个骄傲的人。可能你自己啊不会这么认为，你说我也很爱主啊，我也听道，我也奉献，但如果你不祷告，你就是一个骄傲的人。事实上是什么呢？多祷告多有力量，少祷告少有力量，你不祷告你就没有力量。耶稣那里有丰盛的慈爱，丰盛的恩典，就等着我们向他求。你都是用人的办法，所以你怎么能得到主那更大的恩典呢？第二个，百夫长呢，让我们看到他的谦卑是他认为自己不配。你看啊，那些长老啊求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他爱我们，给我们建造会堂。教会出面找耶稣，几个长老都认为这个人太好了，太善良了，他是配得的。他自己怎么说呢？第七节说，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仆人就好了。他认为他不配。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法则啊，当你觉得配你就不配了，当你觉得不配你就配了，这是属灵的一个原则。那我们配着什么？我们配得的是罪的工价，我们配得的是死。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你不配得的你得了，这个叫恩典。你配得的那个叫功劳。按照工价，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的8福也讲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什么？天国是为他们预备的。就是承认自己灵性疲乏，承认自己不行，认为自己不配的人，天国是为这样的人准备的。保罗这么爱主，他说怎么样？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呀，然而我如今却蒙了怜悯。还有一个例子最能说明这个配合不配，那个税吏远远地站着，举目望天都不敢，垂着胸
啊，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个法利赛人呢，说主啊，我不像那个税吏啊，敲诈勒索不义，我的爱你，我禁食，我十分之一做了隔二百。哎，耶稣就当众对他的门徒说，这个人回去比那个人倒算为义了。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当你觉得不配的时候，你就得到了神的恩典。属灵的法则是主动降卑，被动升高，认为不配，神才能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充满。第三大点，我们看他被主所稀奇的什么，是他的信心。前面我们讲到了他有爱心啊，爱仆人，爱众人，哎呦，他又求耶稣，有谦卑的心，又感到自己不配。其实让我们讲说，这个信望和爱中间是有关系的。保罗讲，如今常存的什么，有信，有望，有爱，这三点是常存的，而且是都有关系的。信是爱的基础，爱是信的流露。我再说一遍啊，信是爱的基础，没有信就没有爱。而那爱呢，是信心的流露。所以百夫长的信心是通过他的什么，他的爱心，他的行为。这一点在雅各书上也讲得很清楚，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在使徒约翰他的这个约翰书信里面，也把这个爱和这个信连到一块啊。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百夫长用他的爱心，他的行动证明了他的信心。那么他这个被主称为叫称为叫奇稀奇的信心，到底稀在何处，奇在何处呢？第一点，他是不凭眼见的信心。当耶稣说要去治他的仆人的时候，他就说怎么样啊？不要劳动先生啊，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这个时候他还在加百农，离他的家还有一定距离，他没有看见他的仆人好，他就已经认为就是好了。这是什么？这是不凭眼见的信心。我们今天所谓的信是什么呢？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哦，我看见了我才信，我明白了我才信，我弄懂了我才信。但是圣经上的法则是什么呢？你信了你就看见，你信了你就明白，你信了你就清楚了。所以有一句诗歌怎么唱的啊？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这就是我们属灵的法则。所以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是不凭眼见的信心。这个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没有见他的仆人好，他已经接受了，他不是说回到家看了仆人好了然后说啊、哦、我信了。所以这种信心被耶稣称为是稀奇的信心。第二点，他的信心是什么？超越理性的。我们说什么是理性？理性是神的产品，是神造的，是神安置在人叫人认识神的一个工具。可是我们的理性呢？因为犯罪之后，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啊！即使说我们今天啊，我们来思想神的话，我们来研读，但是不能单纯用理性的。保罗说，那字句叫人死，经意怎么叫人活？什么是字句？什么是经意？那如果你单凭理性，你看圣经，死人怎么能复活？童女怎么能怀孕？那是神话故事，对不对？约旦河的水怎么倒流分开？红海怎么开道路？那太多的神迹奇事了，那凭着理性是相信不了的。但是我们信的这位神是创造理性的，是超越理性的，是超越科学的。所以说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来接受耶稣，不能单纯用理性，要用灵性，要有这个信心。什么是理性？就是科学医学的证明。你比方说亚伯拉罕，谁给他说你要一百岁得一个儿子，撒拉在那里就笑嘛，因为他都九十岁了，对不对？凭着人的这个理性，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他是没有了月经，那怎么能生孩子呢？科学的角度来讲，他是不可能生的。但是怎么样，后来他就一年之后真的就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超理性的信心。我在讲我们家一个例子，我的表妹20年前得了癌症，哎呦，很年轻啊，吓坏了。 哎呀，忧愁的不得了。我们给他祷告，他以前也信，但是没有信的这么的真，那么的完全的依靠主。然后通过这个事情，我们给他祷告之后怎么样？大夫都说这个不能治，他就是真的放下了，他就凭着一种超理性的信心，每天欢欢喜喜的，没有愁容了。怎么样？后来好了，现在都40多岁了，活得好好的。所以理性给我们告诉的是一些这个简单的，是一些狭隘的，是有限的。百夫长的信心是超越理性的。他的仆人病了很久，病得很重，错过了最佳治疗期，但是他相信耶稣能治好他。第三个是大声宣告的信心。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呀，先生，你不要劳动，你到我身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他不是心里说的，他也不是小声说的，这大声说出来，那些长老啊，还有那些百姓都在那里。所以他这种大声宣告是什么？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我们相信主，我们要大声的为主做见证，要宣告出来，不但是不凭眼见超越理性，你要大胆的为主去说，在大庭广众之下，你要相信耶稣的话，这个是很关键的。我们讲这个宣告也是对撒旦仇敌的一个宣告哦，因为耶稣已经得胜并且得胜有余，我们的信心要大声的宣告出来。第四点至关重要，他的这个信是建立在主的话语上的信心啊，因为主说了我要去医治他。很多时候有人讲，哎，哪个基督徒甚至哪个牧师有祷告也没好啊，啊，是不是主的能力不行了？没有，在主没有难成的事，只是他肯不肯啊。所以有的我们祷告好了，什么是主有他的话语，我们要学会抓住主的话。圣经上神给我们有很多的应许，你只要学会抓住，主这样说过，你就必得医治啊。我们在地上病好了，鬼跑了，患难得解决了，这都是暂时的。是主给我们最大的话语的应许是什么呢？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魔鬼给我们的声音是说，哎呀，你看你信吧，你又软弱了，你又撒谎，你又犯罪了，主不要你了。那是魔鬼给你的声音，你要学会抓住主的话。神还怎么说？这个他是公义的，是信实的，人若认自己的罪，他必要怎么？要赦免你的罪。所以这个两灵的交战，我们很多时候不信神的话，我们信人的话，信鬼的话。所以这个百夫长他抓住了耶稣的话，耶稣说我去医治他，他所以才有这么大的信心呢，说你都不用去了，他已经就好了啊。所以我们要建立在主的话上。你看这个耶稣复活之后，门徒在那里打鱼，整夜劳力也打不着，耶稣说一从就是说你下网在右边，难道他们右边没有打吗？那前后左右肯定都打了，他们是靠打鱼为生的，他们就依从主的话，下网在右边，满满一船鱼啊，说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是吗？是主的话的能力。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学习了百夫长他的爱，他的谦卑，他的被主称为这个稀奇的信心，愿我们也能效法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这样去做去实行，让主也来称赞我们。阿们。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借着这个百夫长你对他的称赞，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的教训。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你的喜悦，到你面前来的必须有信心。百夫长的信心得你的称赞，甚至被你称奇，这件事情是我们当纪念当效法，愿我们从中学习他的爱，他的谦卑和他的信，在日常生活中活出这样的爱和信，得蒙你的喜悦和称赞。奉主的名求，阿们。